以色列話唔會停戰，達成釋放所有人質嘅協議。烏克蘭軍隊火箭打擊俄國運輸船，法國將對基輔派援。習近平對專家詢問一件事，被網民鬧慘咗。中國公民撤美數十億，大流行救濟金被制裁。六月美歐同加國或再次出現燦爛極光。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5月31日，禮拜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5月30日，以色列總理助手哈內格比稱，以色列不會同意以結束戰爭來達成釋放所有人質的協議。第十二頻道報導說，哈內格比在會議上強調說，確實認為政府能夠實現第一階段協議，即釋放33名女性、老人和受傷的加沙人質。請看報導。
在當日的會議上，人質家屬和高官舉行了一場激烈的討論。第十二頻道的會議記錄顯示，哈內格比說，現在以色列政府認為在第一階段結束之後，除非以色列同意結束戰爭，否則哈馬斯將拒絕釋放其餘人質。但第一階段的協議可以在短短幾個月之內釋放部分人質，但是以色列不能夠放棄戰鬥，否則到了2027年哈馬斯主導的襲擊會再次出現。在30號當日的會議記錄消息傳出之後，哈馬斯恐怖組織推翻了之前的協議，並且說只有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帶的所有行動，才會重返人質協議談判。以色列在加沙的戰爭開始趨於長期。29號有以色列高官表示，加沙的戰爭可能會在年底之前無法結束。以色列国有银行行长阿隆说，战争如果延长进入2025年，可能造成2530亿新谢克尔，即是670亿美元的损失，并警告长期战争可能会导致该国的国防支出失控。阿隆表示，安全和内战成本巨大，并带来预算负担，因此不能够给军方空白支票，必须找到适当的平衡。关于以色列战争走向长期的问题，头头是道节目资深评论人石头认为，近期以色列开始对拉法有军事行动，出现了对难民营的误炸，但是目前以色列基本上已经占领了和埃及接壤的费城走廊，这个是对哈马斯的重大打击。可以说以色列已经断绝了哈马斯通过陆地走私军火和生活必需品。石头说，虽然以色列讲今年不能够结束战争，这个只是一个大概率而已。目前全天候的监视拉法的情况亦有可能加快战争的结束，但是就算是最坏的打算，亦不容易影响到目前以色列政府要消灭哈马斯的决心。除非现政府落台，战争长期拖落去，对哈马斯同样不利。在目前的情况下，包括埃及外交部等方面说，以色列对拉法的控制是危险的升级。该国亦多次警告，如果巴勒斯坦平民逃往埃及躲避军事攻击，就将会威胁到1979年该国和以色列签署的和平条约。这个条约是区域安全的关键。石头认为，虽然有些声音谴责以色列，但美国目前认为还没有踩到红线。这个就给了以色列军事行动的空间，但是由于还有人质在哈马斯手上，所以以色列没办法很快进入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是会给哈马斯更多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开启了和哈马斯的谈判。至于欧美国家，对他们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怎样增加对以色列的援助。石头说，对欧美来说，其实最主要的是美国。 武器的生产需要加快，美国和以色列一直都有很多的合作，不会影响两国的关系。如果川普上台的话，可能会加快结束时间，所以哈马斯很担心这个结果。如果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结束了，对中共来讲其实是最不利的，因为这个时候欧美亦有更多的精力放在印太上，而以色列亦可能和台湾有更多的合作。
30号凌晨，乌克兰军队使用美制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精确制导发射火箭，袭击了在克里米亚登陆的俄国渡轮，造成两艘渡轮受损，卫星影像证实了损坏情况。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说，克里米亚渡口被俄军频繁用来在当地集结部队，而目前乌克兰最想打击的目标是俄军的南部铁路，他们更难破坏。请你报道。
澳洲退休陆军将军瑞安在通讯里面写到，对黑赤过境点的攻击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目的是在俄罗斯人民面前向普京施压。据悉，当地停靠着大约十几艘货运登陆舰，乌克兰人对俄军使用了火箭、风暴之影和斯卡普巡航导弹以及爆炸性无人艇，击沉了大部分俄罗斯黑海舰队的补给舰船。另外，俄国机场、防空炮台和克里米亚各地停靠的军舰亦都是理想的目标。尽管美国和欧盟强调未准备和俄国爆发直接冲突，但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对乌克兰针对俄军的打击提供了更多许可和帮助。30号，法国消息人士说，最早在下个礼拜，法国会宣布对乌克兰派遣少数教官进行援助，随后再派遣几百名教官，并提供资金、武器和关于排雷、战斗机培训等工作。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抵达美国。在这种情况下，马克龙政府发布了关于法国军事教官尽快访问乌克兰训练中心的章程，亦是在当日，白宫消息人士透露说，拜登政府秘密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但仅限于哈尔科夫地区，这个将帮助基辅防御哈尔科夫的入侵。泽连斯基表示，来自美欧的援助缓解了乌克兰的物资压力，5月中旬以来，乌克兰的部队终于可以实现不受限制的炮弹消耗能力。
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山东济南召开会议，期间言论登上网络之后彻底翻车。据悉，在28号中共媒体人民日报在一篇题为《睇准了就坚定不移捉》的报道中称，在座谈会讨论期间围绕投资创新问题的发言结束之后，习近平发问称，我们的独角兽企业新增数下降的主因是什么？对此文章提供了模糊评论，称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等等。不过当舆论发布在网上的时候，遭到了网友的反复调侃。有网民评论说，这个问题显得中南海没有通网，全世界都知道，只有他自己不知道。甚至有评论回应说，这件事主因就是你，主席。请你报道。
独角兽企业是成立不到十年，但估值超过10亿美元，并且未上市的科技企业的代名词。网络观点认为，中国缺乏让企业发展科技创新的环境和法制保障，政策并不平等，竞争亦不公平。之前哈佛荣誉教授、数学专家邱成桐就在深圳高校演讲期间表示，在中国年轻人选择不当就会影响收入，如果要做研究亦要花很多时间去和那些老专家和中国政府搞好关系，如果不是的话没办法做下去。而习近平这次在公开场合发问独角兽企业数目下降原因，直接引起网友热议。有网民说，主要是被一张纸吓怕了， 一张 A4 纸就能够让网易腾讯当日大跌两成，乜嘢原因？难道心里面冇数咩？边个提出问题就解决边个？听我讲，唔该你。亦有网友嘲讽话：唔系主席你俾各行各业指明咗方向咩？主要原因就系你同你嘅祖国一刻都冇分离。呢十年单系俾民营企业食嘅定心丸，估计都有100几粒啦啩。呢啲咁嘅嘢磨成粉，猪都要食一日。仲有网民感叹咁话：睇嚟佢真系唔知道原因，处于资讯茧房。专家默默咁攞咗一面镜递俾习近平，亦有回复话：专家回答话，原因系成功不必在我。
美国喺大流行初期对社会小企业同个人发布救济金，其中部分款项遭到盗用无领。近日消息，美国财政部针对3名位于泰国的中国公民祭出制裁，原因是他们从美国民众的电子系统中窃取了多达数十亿美元的疫情救济款。郑铁报道。
美国财政部声明表示，3名中国公民运行了一个控制大约1900万 IP 地址的僵尸网络，其中导致美国几十亿美元流失，并且被其黑客行为盗用。在2022年7月受到这个僵尸网络影响的电子设施在整个美国构成了威胁。3名男子都在2022年5月获得了加勒比海圣基茨和尼维斯的公民身份，其中包括现年58岁的刘金平、50岁的郑贤妮和35岁的黄云鹤。其中黄云鹤是整个计划的领导者，郑贤妮协助经营其公司 SpiceCo Company Limit，并且负责在泰国等地购买房地产，而刘金平负责使用加密货币洗钱。除了上述个人之外，美国财政部还对与其有关的3家公司进行了制裁，阻止美国公民与企业和上述个人同实体接触。据悉，这次调查经由美国联邦调查局、商务部和泰国以及新加坡政府当局处理，得出最终定论。美国财政部对此发布了公开声明，而泰国数字经济和社会部发言人拒绝置评。对此 X 平台网民评论说，又是中国公民，个胆太大了，这种行为令人震惊，政府应当加强打击网络犯罪，保护纳税人的钱，希望这次制裁能够起到警示作用，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外界预计在今年6月，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部分地区将继续能够看到充斥极光的夜晚。在今年5月12日前后，北半球远到美国佛州和墨西哥南部的地区都看到了灿烂的绿紫色和红色极光，状况空前。预计在地球经历20几年来最强烈的地磁爆的情况下，巨大的太阳黑子 AR3664 亦是造成最近太阳风暴的主要原因，将再次面对地球，因此这种原例的现象有可能会重演。请看报道。
物理学家弗兰斯说，之前的那块太阳黑子刚刚爆发了至到现在为止最大的耀斑，根据轨道航天器在太阳后方的测量，这次出现的耀斑估计为 X12 级，预计在6月6号前后几晚的时间里面，类似上个月的极光现象可能会再次出现。由于太阳黑子出现的频率逐渐升高，并且引发出更强大的太阳耀斑，科学家认为太阳活动的极大期可能已经开始，届时可能引发更多状况，从而影响到地球。观察界认为，对于地磁极光的最佳观赏时间一般在午夜之后1-2个钟头，天气的情况和城市的灯光将会造成影响，因此最佳的观察地点是在野外。但是随着地磁活动水平的提高，观赏时间也可能从太阳落山之后就会开始，届时带来更多的灿烂色彩景象。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